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这也是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整理与记录。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哦，很多的教养专家都会跟父母讲说，你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你要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你站在他这一边，他谁要站在他这一边哦？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有待商榷，站在我这一边的逻辑是什么？那后来其实我会理解一件事情哦，这就是你吵架的 label， 就是你吵架的成绩。这样子好来讲哦，如果比较低阶的吵架，很像那种就是接街头在吵架哦，蔡奇亚一下哦，我觉得你怎样啦，人家怎样怎样好，然后两边就开始对峙，然后其中一方会到处去逢人就讲一次，逢人就讲一次，逢人就讲一次，然后小孩的也小孩的比较不会这样，小孩就是当场就是骂来骂去，骂来骂去，然后两个就打起来了或干嘛这样子哦。那在街上来就是那种骂，然后细给去臭干胶，细给去没哦，就是如果是男的，就是细给去臭干胶。磨着人这样子，然后如果是女的就细给我跟你讲啊，问到红哎哦，啊暖暖暖暖啊，问到红哎哦，然后见一个人说一个人，见一个人就要把同样一件事情说一百次、哦。那可是事实是什么？其实他不追究，因为他感受不好哦。那很多的人就会在人对我跟你讲，他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帮人出头也是这个样子哦。怎么可以欺负我们家谁谁谁？他怎么跟他好？他帮人出头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这叫做吵架的层次跟层级哦。那接下来就是再往上一点点，就是我不送你，我买我给你更啦，然后洗这小动作啦、哦、然后但是那个东西甚至他被伤害了，就是伤害很久，那多久以后还会再讲一次哦。那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事实是什么，好、哦、那我们要怎么理清这件事情啊？我当然提出来瞧瞧诶，这个东西叫做就事论事来去做哦。那从我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哦，就是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就在想站在孩子这一边这个件事情，然后听孩子相信孩子这一个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哦。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是大他三岁吧，那大他三岁，你可以想象一个三岁的一个两岁的小孩跟一个五岁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他呢因为觉得就是不爽这个小弟弟啊，然后因为大家都会疼这个小弟，儿子小时候长得还真的蛮可爱，然后呢他就很生气，他妈妈称赞了我儿子哦，他用的方法就是用食指要去戳我儿子的眼睛哦，然后我就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就手停下来这样，妈妈马上就是过去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要帮他挥挥车。我当下有点傻眼，就是他明明用力的要去戳我儿子的眼睛，双个手指，可是妈妈就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帮他挥灰尘？那我就觉得这个没救了。为什么？因为我就算真的犯错，你也无条件的，就算说谎不认事实，也站在我这边支持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孩就完了，就是他就完了，因为我都是对的，我妈妈会替我说话，我妈妈会说你看，对啊，然后那个小孩当然就会很厉害说对啊，我就是要帮他吹灰尘啊，你可能被碰笑欸，你听有意思吗？那我帮你吹灰尘，那我也会戳你眼睛帮你弄灰尘嘛。所以其实那个东西已经为了站在我儿子这边，为了我的儿子不要被指责，我所说出来的话已经是让这一个孩子得到错误的价值哦。你确定你是站在为你儿子好的立场去讲话吗？不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哦。甚至那个小孩啊，拿东西去就是摔坏别人的东西或摔坏别人干嘛的时候，高价的物品哦，他就会觉得说，你干嘛跟我们小孩计较？然后他的爸爸就是，对啊，你我的小孩摔你东西，摔你手机，你干嘛跟我的小孩计较？那我问你，那这个小孩的认知，他好像是站在这个孩子这边，也相信这个孩子的样貌，可是真的他真的帮了他自己的孩子吗？不是啊，因为我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替我讲话，有人帮我脱罪，我为什么不要相信孩子这件事情？在那个底下让我印 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哦。包括最近我们在用的是那个，你明明转传了人家的照片，然后让人家不舒服，隐私照片没有啊，我只是提醒你被偷拍的，那你为什么不要在个人群组去跟他讲？你为什么要在团体的群组还要笑人家一次？所以那妈妈也是哦，我的小孩只是想要提醒他。你讲这一句话，我说真的，我就知道为什么你的小孩会这么的嚣张了，就是那个东西是你养出来的，就是你给他所有的犯罪都帮他在台阶下，让把话题下就帮他找用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介意这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以前我很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每次犯错的时候别人来告状的时候，我爸爸都先处罚我，你知道吗？他就当着别人面先处罚我。像这一次我儿子被讲挥刀的这件事情，我也是先叫我的儿子付出那个代价，那可是后来才去把事情给理清楚。这是我这一次做事里面最大的反省。好，重点在于这里了，就是这整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就是对我爸来讲，对，没有错，你有道理，但是你动手就是不对的。你为什么忍不下来？你忍小不，他也不会是觉得说他不能打哦，他认为是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很多报仇的手段都还有，你为什么要用最不利你自己的手段？我爸是一个怪人哦，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对你最不利、对你最行为最被讲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处理？所以其实我爸会先骂我，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我很气哦，因为我觉得我有道理，可是我先是被处罚，那我就会去开始反省一件事情，为什么明明我有道理却我要被处罚？如果我有道理，应该是社会要站在我这边，爸爸要站在我这边，为什么我爸爸会去处罚？所以我就会开始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思，为什么先是对的，可是我做错了，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后来就理解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叫做自省，就是自己再去审视一遍我这一次的做法是哪里有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复盘。我爸爸甚至问我说，你这件事情你告诉我你做错在哪里。好，我并不觉得那个错那别人的怕，好，那别人的怕你是我们早怕。好，你告诉我你做错在哪里，明明你是见义勇为，为什么到最后臭脸臭的都是你？所以他其实会要我一直在反省这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你如果是因为说什么打败倭寇，然后见就是有一个，你知道以前在政治界你要起义，你不能说我大平盛世大家都活得很开心，不行，我们要打倒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君主啊，人家不觉得那、你为什么。好，可是如果今天我要打败某个君主，我要讲他多残暴多怎样多怎样，我才能够号召有志之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才会得到的一个好的名气。那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号召到人来支撑你呢？所以我爸就会让我开始去思考我为什么要自省这一块，我就要自己去反省这一块啊。例如说全部人都在诬赖我儿子，全部人都在恶意解读，但是我会去看到给你解释，因为你给人家一个借口来玩你了，所以我会让他去了解这一块，这叫自省跟盘面的部分。可是如果你今天什么呢可是我的小孩就说怎样怎样啊，他说的难道我可以不理吗？好，这叫做无论我小孩说什么我都要照着我的孩子的逻辑往前跑。我跟你讲，他不可能有这个自省的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甚至他会觉得我对外人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我全部都对哦，我什么都对哦。好，所以他其实他就觉得我就是都对的，所以他会认为我说对了。好，那可是如果到家里呢，到家里的时候你就会很困扰，因为他认为他什么都对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难处理。所以后来其实我曾经在想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站在自己孩子那一边，就是什么叫做站在自己孩子。我的小孩会有书写障碍，我常常会在这边讲，我儿子一直到了五年级说可是我有书写障碍，我就说你不管多障碍你现在给我写，就是那个东西变成他的借口，那个东西会变成他的逻辑的一个思维。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跟小孩子，他 毕竟也是人，因为我害怕被骂，所以我要说谎，因为我害怕被排挤，所以别人在讲说那个人多坏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多一嘴，再讲一嘴，再刁他一下，所以这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过不过瘾，没有，你今天所有的相信孩子，你要相信他，很大的一件事情在于是这个人的法学素养有了，思考素养也都 OK 的，你才是相信的。无条件相信这一个孩子，第一个这个孩子不会自省，第二个孩子，第二件事情，他也会觉得全世界要无条件相信他。当这个事件他成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会常常要哭诉他自己的不对，或他自己多么可怜，多么怎么样。所以这对孩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逻辑跟角度的一个思维哦。所以当今天这个妈妈在讲，可是我的孩子就是只是想要帮你啊，只是告诉你，就是他把他自己孩子的恶意变成好意，帮他讲一个推脱的借口，这个孩子他接下来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相信孩子这一句话，其实是在于你说的时候，我后来会觉得一件事情，我可以相信你是因为你足够得到我的相信，而不是无条件的相信你重伤一个人。而且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会，你没有人性，你的小孩并不是神，所以他也有可能说谎，他也有可能就是趋于同学的关系不讲话或干嘛，都是人，人他就是个神，他是不是神，他也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干嘛。所以当你其实去开始质疑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子讲，你有什么论点去讲，你这样可能是诬告他，你这样可能是污蔑他，所以我老实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你。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是可以提出来这个论点的，那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反思他自己的行为。那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一件事情哦，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到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你在跟很多人用的时候，其实不管我在任何一个领域哦，你就会马上说这个人不用跟他对话了，他就是千错万错，就是他没错这样子哦。所以他没有反思的一个能力，当他没有反思的一个能力，其实你在心里面就只有两个字，不要浪费时间，放弃。所以他会更少接触真实，他更少接触这个真实的时候，他就更没有能力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好。也意思就是说，当这一个孩子他其实是攻击别人，别人还跟他讲哦，那只是在挥你灰尘。好，接下来你觉得我还会再跟那个妈妈讲话吗？我不可能，因为我觉得他所有东西都在替他自己的女儿或者是他的儿子做一个推卸的借口。好，那因为我不讲，别人也不讲啊，那个妈妈哦，他儿子做什么都还帮他找借口。好，接下来所有都不讲，所以你就在一个讯息差哦，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小孩很棒，我很相信他，我们两个感情很好，事实上你都完全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事情哦。那这个讯息差会怎样？会缓慢或延迟你可以协助他，就是久病之后，病太久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救不起来了这个孩子哦。所以他其实会让你这样。所以其实很多人很会跟我告状我儿子或干嘛的时候，其实我这件事情我也在想啊，每个人都在讲我儿子或干嘛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是我在团体里面也完全不是完全采信我儿子的说法的，我会不会完全采信他的说法，所以他其实很清楚知道别人也有不同的立场可以讲他或干嘛。所以如果当我今天我是一个王立芳是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带领者，这我儿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们不能弄他，他就完了，他就不会别人要重伤他的机会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哦。那我后来会觉得说，哎，那个他因还没讲哎，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你看得懂，但是你不能讲。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语言哦，谁会自己自讨没趣啊？这当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替别的孩子讲，或者是觉得，可是我们家小孩就说什么，我们家小孩就说什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拍别人影片的那个人，他就说妈妈觉得他儿子说的都是对的，他儿子不会说谎，他儿子都这样，你的小孩都已经在外面干出这种事了，你还全心相信他，再怎么有理由也不可以拿别人的隐私权上云端，这件事情很难懂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弄出了一个我要相信我儿子的一个光环，我是一个好妈妈的光环，他不知道这个光环其实是害他的，就是就事论事把事情弄对，就是这个东西我完全相信我儿子到最后带给他的是好的吗？ 吗？不是吗？因为你错误的判断也是对的，你错误的行为也是对的，甚至我还帮你找借口，那就完了，就完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是，你不把别人的伤害当一回事，别人也不会把你孩子的未来行为走向当一回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很多的父母不想要得罪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其实宁愿得罪外的，就类似这个样子，其实到最后惨的也会是自己哦。这其实在今天在看他们在协商的过程，在听他们协商的过程的记录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样很清楚的了解一个，就全部都是觉得我的家小孩就我就相信他，我相信他不会做什么坏事的，我相信他那时候只是开玩笑，对，你相信他，但是他伤害已经造成，他已经犯法了，犯儿童性剥削防治法了，1年以上7年以下1颗罚金100万以下的罚则。但你相信他这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所以我无条件相信他。如果是这个样子，你也只是在教你的儿子说，因为她是我爱的女人，所以我无条件相信她。她怎么玩你，怎么绿你，怎么干嘛，我都相信她。她，你妈妈就跟你讲说，你甚至你跟你讲说，哎，这个女生就不行，你还是相信她啊？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个老板，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中小企业里面，那个比较 local 的就是有一个老板哦，那他有时候做生意都会去酒家。你知道吗？那你知道酒家有那种清纯派的，然后有分层的，那就有很多那种清纯派，那很多的男人就会去栽在那个清纯派，因为觉得他没有风尘味，一定是家里有癌症，家里谁谁谁怎样才来的，他们很会哭可怜这样。可是他后来就觉得，诶，他的儿子是跟这个人是男女朋友这样，他的儿子他想要跟他儿子讲说啊，今天人暗喜要这个坚持啊，你知道吗？可是人家爱得非常的真切，他不相信，就是我爱的女人，我不相信她会做出什么事，我不相信她怎样怎样。你知道我遇到多少这种事情吗？包括这女生明明在别人面前都已经在讲说，我就是要嫁进他们家豪门，怎么样有的没有，她的所作所为都可以指出她的疑问点，你就觉得那个男人好像把酒气有拉吧狗丢，然后就是我不相信他对我多好，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事实证明后面其实是很难堪的，是有些男孩子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去想，说你是好的嘛？他没有一个条件我就相信他，没有事实的论点我就相信他，这对孩子是好的事情吗？我觉得我很起疑，我一直想要让孩子有一个自省的能力，有一个怀疑的能力，我不能完全的相信我儿子，因为他相信我，他是我儿子，那他是我老公，他是我的男朋友，这我看上他那么帅不可能有坏事，他那么帅不可能是渣男，他都说他要为我好了，他怎么可能会是渣男？就那种东西是一种条件式的无，就是一个关系式的无条件相信，这种东西其实真的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其实完完全全相信孩子这一件事情哦，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要去了解这件，把这件事情弄完。其实后来那个老板，其实我跟他不熟，因为他赚的蛮多钱的，这件事情是被当作笑话，我们业界才知道。那他真的是，他当了老板之后，他其实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就是酒驾啊，然后去做，那哪有可能生过酒驾不赖点花这样子。可是那个什么，他老婆就是，那男人嘛，就是去做生意的，喝点酒比较好，哥们，就他老婆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他老公，所以完全相信他，这是他老儿子，他完全相信他。只是他到最后发现，就是到最后这个爸爸发现，就是他曾经去高官的某一个人是他儿子的女朋友，只是大学生整奸才，你知道，那就是他就很气，但是他又不能跟他自己的儿子讲，因为对他的儿子来讲，他妈妈帮他形塑的多么伟大的父亲的经营者形象，所以他又没有办法讲哦。那就算找别人去讲，别人就觉得你是在破坏我的感情，你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越痛苦，然后就越觉得那个爱情超伟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非常的警惕跟思维的哦，因为关系而无条件相信他付出的代价会是什么，不质疑也不自省哦。所以 这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后来才在思考这件事情，所谓的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是这是他的过程，我们可以陪他熬，但是不代表这个过程全部都是对的。如果孩子做的事情全都对的，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教育，为什么要教养，为什么要教育，为什么要教养。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一直在这种矛盾的点里面在讲哦，所以我们很怕伤到小孩，我们很怕弄，可是什么叫做伤到小孩？你如果让他觉得，我都觉得我反正我就弄你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不同理我，你怎么可以不原谅我，你怎么可以那么凶，好，这件事情是对他好的，你就是真的觉得是站在他那边吗？我觉得不是，就这，例如说啊，我已经到了高中了还会打人，然后全部人在骂老师你干嘛要去挑衅他，对，挑衅人家是特殊生，你不挑衅他，那可是你再想想看，这个小孩出社会之后谁知道他是特殊生，你的意思吗？所以很多的同理，很多的站在他这一边，什么叫做站在他这一边，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在思考的地方，这也是很值得在思考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状况是不是真的放在他出了社会之后全部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当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觉得他应该要我被他特殊对待，或者是我今天是一个经营公司的，我不希望这种情绪爆炸的在我这里，虽然我很同情他是特殊生特殊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公司的一个状况，即以前光拜托对那个什么对人家对小孩乱吼的那些人啊，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你要去怎么看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你怎么去看这一件事，他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再这样生存，他到最后只能回到家里面吼妈妈骂妈妈，然后你全部都要同理他，直至你死亡，我那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不行哦，就是对我来讲我是当妈妈是有实现的哦，那只是不知道到哪个时候我就觉得诶这个责任都放下了，换你们再去 hand 事情了，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不一样的逻辑的想法，那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是对的，什么叫做站在孩子的那边，什么叫做站在孩子，你是站在孩子情绪的那边，还是站在孩子成长的那一边，还是站在孩子认知的那一边，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要想一想，就是你站的角色，所谓的站在孩子这一边，永远相信孩子这一句话，其实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想象力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永远站在孩子这边，或者永远相信孩子这一句话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想过，我觉得台湾几乎都没有，我常常在讲台湾是 slogan 教养哦，然后你就会误以为还自己解答，然后每个人的解释权几乎都是错，这也是蛮有趣的，我也是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看见，哇怎么可以这样，哇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好慢慢的过来，包括其实我才最近的一直在弄的就是原来想象力在各个科学家里面是这样论断的，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台湾的所有的绘本文学作家他用他的那一个状况在做想象力，他不是一个科学，他不是一个经济选择的人，他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的想象力只在于天马行空写魔幻文学这样子弄下来，所以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思考的，这才是很重要的该怎么思考该怎么样的逻辑哦。那提供大家想想看，你是不是也完完全全相信孩子，当别人指出你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下意识的帮你孩子卸责掉了、哦、这就是未来他面对自己跟面对问题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点哦。那他也是他的处理方法，那你可不可以一直接受，直至他长大，直至你死亡，这才是一个最大的论点。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